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卢虹音乐会。我们今天节目特别来宾是吉娜罐子。
嗨，荣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吉娜罐子的吉娜。
我是罐子，你看
这个。对，罐子吉娜，吉娜罐子这样。
对对对对对，
最近那个
都是一组的。
哎、嗯，所以那个你们这张专辑吉小吉的路就是你的路的意思，嗯、因为是吉娜、欸、是不是小吉？
其实也算是啦，这张专辑它是记录我大概从2019年的年底到现在为止。还在 on the way 的一条路上，它是我这两年间的，算是生命的记录。
生命的，讲到生命的记录、嗯，感觉就非常的这个就是有很多的故事的感觉，
对对对，其实有点点沉重，
是有点沉重、
嗯对对对。
因为通常会讲到说我人生的故事啊，或者在这条路上的时候，难免都会觉得说这个故事一定是还蛮，可能有点不到有呕心沥血的感觉吗？
可能也是很多人他人生中必须经过的过程，因为像小吉的路，小吉就是我帮我左手取的一个名字，
所以左手叫他小吉。
对，我左手。
你常会跟小吉说话吗？
对对，我常跟小吉说话。那是因为在2019年的8月底的时候，我车祸受伤，然后我的左手就断了。结果我本来以为是断掉而已，后来原来他是神经受损，所以他一直到现在都还需要持续的去复健他。然后在刚开始受伤的时候，其实是很无法接受你自己的身体，你没有办法去控制它这种状况，
手就没有力气还是怎么样？
它就不能动，它就是不能动。它看起来是没有什么不，
它目前看起来手都好好的，对不对？
对，但是其实细看的话，刚有给荣姐看，细看的话
手
是
弯不能弄直的，对不对？
对对对，也没办法抬起来，就抬高抬不高这样子。对，那可是这都是已经经过了我一年多两年的
复健
之后才有办法。刚开始是完全不能动，然后其实在，对于我个人来讲是很挫折的一件事情，然后长夜不能眠啊，就没有办法休息。但是
是因为你说长夜不能眠，是因为它会痛还是会怎样？
它其实不会痛，它如果会痛还好，它就是不会
它是没感觉，
因为你就神经受损，
嗯，
它不会痛。然后它其实你躺在床上，它就好像石头压在你的你的肌肉没有办法驱动的时候，其实它就是死的，它就像
石头
连接
在
你
身上
这样子，对，是那种感觉。然后后来就觉得，哎，继续这样沮丧下去不行，就我试着就是说去切割自己，然后帮他好像分我把吉娜自己独立了，然后取了一个名字叫小吉。对，就像罗姐刚刚讲，我都会跟他讲话，然后安慰他，就说，哎，你今天复健干得好啊之类
的。真的哦。
对，然后哎，其实你对你自己信心喊话以后，人的自愈能力很强，他就开始有成效了。他从开始微微的动手指到手掌可以弯可以动这样。然后就慢慢的比较好，然后我就告诉自己，好，那我们接下来复健到我可以，例如说拿起一个杯子，然后再来可以拿起杯子以后，我可以拿起麦克风这样。
所以刚才什么都不能拿的时候，到现在也是可以拿杯子、拿麦克风了。
对对对对，现在可以拿麦克风。
那这个改变，其实我觉得当一个歌手不能拿麦克风，
对，
不管是右手、左手，你有一手不能拿麦克风，那感觉就是会有一种失落哈。
而且失落是一定会，而且那时候我才。刚好同一年的7月拿了金曲奖，就觉得哦，好像有美好的未来准备要开展，然后结果9月遇到了这个事情，然后开始复健。但是复健，就是说它开始有成效以后，你会比较有信心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后来一路到了2020年的5月中的时候，4月的时候我们的乐团拿到了补助，所以就着手要写专辑嘛，然后就定调就是叫做小吉的路。我想说，哎，可以来鼓励一下，就是有相同际遇的人，也鼓励自己，然后也为我自己做个记录。结果，到4月的时候拿到补助，5月的时候我弟弟过世，就因为意外走了，所以这个专辑的走向就变了，它就变成 A， 里面还有我自己的回忆的部分。
然后又把自己把对弟弟家人的回忆又放在这里面。
对对对对对，还有这个部分。
所以这几年真的发生蛮多故事的，
还蛮多事情的。
所以在你的音乐里面，但会不会觉得这样音乐对你来讲就会比较，在听的时候心情是怎么样？这做音乐跟你在听事后听，我想应该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其实，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因为你要书写自己的东西，其实拿别人的故事来写，我觉得比较简单。
嗯哼。
然后，而且这都是整张专辑，其实都是自己经历过的事情。因为在专辑里面有分成4个章节，
嗯哼，
就是第一章节是 intro。我们帮他取叫 intro， 就是好像音乐的开始的时候都有一个 intro。intro 就是我们本来的吉娜罐子，对对对。所以前面的三首歌是本来的吉娜罐子的一个音乐形态。
就大家熟悉之前的吉娜罐子，
对对对，大家比较熟悉我们的，他们可能觉得就是有一点 摇滚，然后有一点例如说 funk old school 的那种曲风、嗯、然后中间这一段第二章节就是叫做 reborn， 就是小吉的出生就是吉娜的再生嘛，大概就是这样。第三章节是我的回忆，然后第四章节就是终章，这样。所以这张专辑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这条路我一直在走。
那写的过程里面是写的很快、嗯、还是写的过程有时候因为会纠结，写创作的时候会比较慢？
其实都会有很多的想法 在想，但是写的很慢。
写的很慢，
对，因为你一旦要准备写的时候，你那个情绪会涌上来，就会觉得哦 很痛苦，没有办法去写这件事情。但后来实在是这个专辑的 deadline 快到了，不写也不行，
时间到了赶快一定要交稿了、这个、就
经纪人虽然没有催，但我了解他的意思。对，然后所以就是你还是得，就像我切割自己和小吉的概念，你还是得把自己的情绪跟你的心理状态切割一下，然后你要告诉自己说这是你的工作，你必须要完整的去记录这一段这一段事件，这段过程，然后才慢慢的比较能够静下心来去写。其实他的东西都一直在我的，我都用手机录起来，所以就是需要去整理，去爬出它，整理出来。
哦、其实那
你现在那个过程是很痛苦。
你现在跟小吉都会跟他说什么话？
我现在啊、哦，我现在就还好
了。之前比较会常跟他说话，
之前常会跟他讲话，现在不知道，可能你已经
习惯他、
会跟他共处了。我尽量会把他，就是说。好像我们左右手一起在做这些事情，就是你要让他回到日常生活的机制，像例如说要做菜，你还是可以做菜啊，还是可以干嘛？
做菜本来用右手其实还是可以做菜。
No， 你又要切菜，其实你当你左手没有了以后，你会发现，其实你需要用到他的地方好多。
受伤之后才发现，
你要扶着他。
对，
你不能这样子切，
整个平衡感都不一样。
对对对，
平衡感都不一样，
而且就是会没有安全感。
对。
那时候罐子有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罐子作用，
我的作用就是陪在他旁边，然后有什么家事就做。
这次手不那个他帮要帮忙做，他都由他来做就对。
其实他就是很会打理、啊、然后他就是会让我尽量在没有后顾之忧的去处理我要，例如说我必须要去工作，或者是我要去复健的时候，对啊，就是算是我们的强大后援。
这也蛮重要的，
因为真的是帮不上，因为受伤是他
痛的时候是你就不舒服就。
对，刚开始他回来的时候是没有很多生活上面，比如穿换衣服那没有办法自理，那个真的是觉得很难过啊。
没有办法拉链，没有办法自己拉，
对，
衣服搞不好都穿不上来，对不对？
没办法，
对，
刚开始的时候是没办法，现在
怎么
办？也早都不能自己洗，也不能换药。
那种长维持多久的时间
啊？
要维持多久的时间？
我好像后来就试着想办法让自己可以自理。
嗯哼，
对，其实到现在都不是很方便，
还是会这样。
对，还是会有一点不方便，
因为至少还是没有力气。
但是比之前好多了啦，就是至少它在功能上、外观上是看不出来，但是刚开始你是看得出来的，因为它就完全不能动，它就是垂在旁边。
所以说有时候生命里面
我都觉得快要变长臂猿了。
所以我说生命里面真的碰到一些事情你是没有，应该看得了金曲奖七月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对对对对，
他可以突然碰到一个这样的撞击的一个那个，
对，就是可是更挫折的事情是后来就是弟弟的事情。我觉得弟弟
也是，
对，
是
就意外走了，
也是出车祸还是
是
公
安
意
外、
工作的时候，对
对，
所以这时候生命的那个是很那个，我觉得这些在，我觉得这些对你在写歌创作的时候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影响是什么？
我觉得，应该是说本来这个专辑的主题它是要鼓励自己，但它后来就变成一个完全的，就是你必须做记录下来。然后在这段过程当中，我会觉得，我学习到了有爱就要说出来这件事情。所以在这个专辑，
及时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因为。有时候你默默的表达，你觉得你好像在表达这件事情，但其实没有说出来跟有说出来差别很大。所以在这张专辑里面每一首歌我都有一个对象 给予
他的，
对，像例如说我写给我妹妹，然后我有写给我弟弟。
哇塞，你现在每个人都有得到一首歌了，对不对？
没有每个人啦，没有每个人，对，但是就是我在这段过程当中我发现，我突然发现我好爱我的家人，我很爱他们，就是失去了之后你才发现我很爱他们，我应该要及时告诉他们。
所以写歌来让他们知道也是一个很好的表达。
对啊， 其实写给像例如说写给我妹妹，然后我妹妹以前她就会一直讲说，哎，你怎么不写给我啊？
真的写给她的时候，她什么反应呢？
真的写给她的时候，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是给她盲听嘛，我说你，她知道我要写歌给她，我就给她盲
听。你自己听哪一首歌？
对对，你自己听哪一首歌？然后就听一听，她就说是不是这首 Come on You？
嗯，
我说哎，你怎么知道？我想到客语变好，因为她不会客，她不太会客语这样。
所以你妹不会讲客语的？
她不太会，对，但是她可能听得懂。然后我就说，哎，你客语变好，你居然听得出来？他说，因为里面是不是有说脾气不好跟很傲娇？
他觉得妹妹非常的敏感，觉得你在说我脾气不好这样。
对对对 对，其实是实话啊。但是康康又就是说，姐妹就是吵吵闹闹，但是我们彼此就是永远会站在对方的身边。
不管怎么吵怎么闹，其实需要帮忙
的
时候，
就是我们也做一辈子最好的朋友，这样子就是相互扶持一起。
哎，那我好奇，你说你妹妹其实客语都不太会，
对，
那你为什么可以用这么厉害的，可以会讲客语，还可以用客语来创作？
我客语比较好，是因为我以前跟我爷爷奶奶住，然后我爷爷奶奶他们只会讲客家话，
哦、
所以那现在的客语基础是那时候奠定下来的。然后后来是因为开始有机会唱客家歌、做客语创作以后嘛，然后又有一些机会去接触到做客语的广播、客语的电视主持。
哦，
然后我就觉得他好像就是往 level up 很多，
所以厉害。你这样客语主持全部都是讲客语的，对不对？
也不会啦，我们就自然语，他就是可能华客交杂，
就是国语然后客语这样。
对，
哦、
然后有些时候要讲一些黄色，不是、啊，
什么都可以讲，就对。
妈配合主持人是罗哥嘛，就
罗哥很会讲，什么都会讲，
罗哥很会，然后我们就要附和他这样。
所以，那你们跟金钟主持人一起主持，你有没有从他身上学到一些什么主持的技巧？
罗哥哦，罗哥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前辈，他会让出很多的空间，他会做球给你，然后你就去接球这样子。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去做电视节目，就是客家电台节目，因为我是零经验，我没有任何经验，
所以那个是你第一次去做电视台的节目。
对对对对，第一次去。然后罗哥只说，你不用害怕，你就做你自己。对，他就说你想要损我，你想要酸我，就尽量
都可以。
对，然后我就说那我就不客气。然后就是这样子开始。对，然后他也真的会就是会让你有表现的空间，
这样很好。因为他是
他真的很照顾晚辈，
他是一个蛮好的前辈。
对对，
你的也很那个。那你说这样的歌里面，那我们今天有没有推荐要唱哪一首歌？
今天哦，
对，
唱哪一首歌？
对啊，罐子的那个吉他都这样，
他吉他是带来遮肚子，其实不一定要弹。
哎、欸，有吉他其实蛮有安全感的，冠廷现在是有吉他才有安全感。
对，
对不对？有时候抱着吉他的时候，你至少好像随时有，你可以拨一下，然后有一个东西这样，你握的东西感觉好像比较。
对，不会这样左顾右看。
对，我觉得可以唱一个《爱这件事情》吧。
这首歌是写给谁的？
这首歌其实他没有写给谁，这首歌是最刚开始我们去投不住的时候。其实我们第一首只有这张专辑里面现在只有第一首跟第二首，它是原本就是我们作为这张专辑的一个创作概念。那是因为后来发生了一些其他的事情以后，我们这里面的歌单几乎全部改了，
所以只保留这两首歌。
对
对
对
对，
只有保留这两首歌。所以爱这件事情其实是他在讲述的是一个概念吧。我觉得就是爱这件事
情
如何产生的，这个点，这个瞬间让我觉得很有趣。
你应该要用解释一下，让我们也比较知道。
对，没有，他其实歌词就是在讲，就是说爱这件事情是怎么开始的，就是你怎么样去发现到你爱上一个人，是因为你突然心跳漏半拍吗？还是说人家看到喜欢，人家说看到喜欢的人瞳孔会突然放大？
那你是怎么样
啊？我觉得就是会你在有意也好，无意也好之间，你都会想到那个人。
所以你有常常想到罐子吗？
罐子，他就在我身边，我还想他干嘛？有出门的时候会啦，
出门的时候
对，例如说我们已经比较不一样，不是那种就是说你很热恋期的，可能就是回家的时候你会想说我要帮他带个吃的，你要不要吃什么，你要怎么样，
会想到无时不刻
会想到他，已经是不一样的那种情感的展现。对，
那请问罐子你的爱的表现是什么？你的那个是漏半拍还是突然怎么样？
就
他在问你初恋的那个概念，就是刚开始的那种。
他故意，我没有，我刚刚没有这样讲，他已经要问你初恋，他就要问你初恋的概念。
初恋，
对，
就是刚开始的那种想法是什么？
就是初恋，就是这一段感情的开始。
他还要强调，
赶快说是你这段感情
是你。
你小小时候喜欢电视明星啊？
哦，真的吗？你小时候是喜欢谁啊？
就是很小很小的时候，
随便讲一个人会暴露年纪哦。
赵雅芝。
赵雅芝哦，真的是暴露年纪哦。你小时候喜欢赵雅芝，看哪一部戏喜欢赵雅芝的？
嗯、
你该不会告诉我楚留香吧？
两忘烟水里，
这就是楚留香的，是不是？
两忘烟水里，赵雅芝。
两忘烟水里，那不是《天龙八部》的吗？
天龙八部啊，那个时候是连着播的。
嗯，所以《天龙八部》赵雅芝有演吗？我们都
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没
有，没
有演，没有演。
学会唱的是那个楚留香，
他紧张，我知道，
他已经，所以他一开始这个时间序错乱的，这样对不对？因为讲了一个
紧张的，他突然被逼迫这样子。
对哦，赵雅芝，赵雅芝那时候很美啊，
对，
就是那种到现在是很漂亮。嗯，
对啊，好，那就唱这首《爱这件事情》。
亚天
对，然后私情就是
私
情
就是私情，私情、我们好像都比较容易推荐。哦，亚天
亚天私情，
亚天私情，
对对对对。哎，王姐语言天才，
亚天私。其实我们因为你们那其实客家话不太好学耶，
客家话其实是因为它的那个语调比较多，比河洛
语它会这样子有一点像三那个波浪一样这样子。
所以以前我们的老师有说过，他说客家人学语言是比较。
因为你们已经习惯讲
到是音节比较多还是怎么样，对，所以在语言方面比较快。
像那个客家歌听起来就有一种独特的那个味道，
独特的味道、
我觉得他、
其实人家都觉得我们比较没有客家味，就是例如说他们听到我们的歌就觉得、他说如果、你不讲是客家话
我们听不对，以为
他们会以为是外国歌、
西洋
歌曲、这样。
刚你在听的时候 有唱西洋吗？
没有啊，
可是真的有一些我们听起来很像西洋歌你知道吗？想说是有穿插
没有没有没有
那个英文吗？
我们的歌有些里面会穿插，但刚刚那个是没有。
但是真的里面有几听起来有点像，我觉得是不是有穿插到英文的感觉？
哦、对啊，还蛮有趣的，其实语言蛮有趣的。
嗯，对，也希望你们会懂的那个语言，你们才我们听不懂。
对，我们都有那个中文字幕、华语字幕，大家会懂的。
对，懂意思会懂啊，只是说如果想要跟着唱，其实有时候其实学歌是学语言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对对对对，它是比较快的。
对，如果我们可以跟着唱久了，
嗯，
你就可能会那个，就像刚提到的那个在两万烟水里，当年很多有些广东版的，很多人都因为这样会唱歌的。
对对对 对，
要不来唱一下呢？
两万烟水里，
对，他自己 cue 了一下，两万烟水里，要不要
是叫罐子唱吗？
你还记得那个歌吗？
我好像会几句吧，
真的，那片
棒。女儿一是那首吗？
哦，好像是，是不是？英雄刺，对不对？是不是？
英雄刺，途经恩义，今生几许？塞外月。Thank you. 亮我眼
睛。哇，这个真是历史，
这是怎么回事啊？
哎，这真的是历史悠久的一首歌，那可能是小时候听过之后，有时候会这样好像落印
在脑海里面。对，现在就是它有一些片段，我刚应该是组合的，
就是插起来，但是你就会觉得那个旋律跟那个歌词好像会，哎，
不是，我现在有点惊吓，我怎么还记得这歌词？
就是微妙，所以代表你们是小时候应该都很喜欢听歌，对不对？
小时候很喜欢，因为其实就是会看跟着大人看那个剧嘛。然后
跟着唱，
然后就什么什么万水千山纵，他们一部剧都有
好
多、
哦、
好
多
的
主题
曲，
对不对？
曲啊，插曲这样，然后都会跟着唱，对啊，
噔噔噔噔噔，那个噔噔，
不要再唱下去，等下又被 Q，
对，再下去你就 Q 不完，就唱不完的歌。
你要唱完整出
去，他其实应该可以自己唱的、啊。
他以前是名歌手，
对啊，他为什么现在不唱呢？
他可能突然想不起来歌词，
对。
你会突然想不起来歌词，
他应该会突然想不起来歌词，
太久没有，
太久没唱会了，
就是唱合音比较多。
大家对唱合音，你会不会想要自己独唱的时候？哎，当过民歌手的以前都是自己在台上唱歌的。
对啊，
你是不会觉得说，哎，秦娜其实我也可以自己唱一首。
他现在已经习惯生活在我的阴影，生活在我的阴影下，
对不对？你都没有讲过这样子吗？
不会啊，就去 KTV 有跟朋友去唱歌，这样 OK、啊。
现在唱歌已经是一种放松了。
对，
你反而去跟朋友唱 KTV 的时候，
就唱一些老歌嘛。对啊，因为反正年轻的歌我们也不会唱，就是去唱一些老歌。
什么叫年轻人歌也不会唱？真的假的？
就不会唱，真的啊！就我们就是差不多同年龄的人去唱，然后那种老歌
哦，大家很开心的那个年代的那个歌，就
对
不对？你唱一首哪首歌给我们听？
哪首？
我想要民歌手，对不对？罐子的民歌手时候没参与，
哪首零？二十年没有动那些歌、啊，
你已经二十年没有。但是你当年民歌手的时候，其实
哎、
欸，其实，在你我跟你讲，那种音乐是尤其你在当民歌手的时候，那时候是脑海里面全部都是歌的，
嗯。
理论上是这样子的，是应该融入你的协议里面的。
他
应该是属于害羞的时候，
你可以随意，
你可以随意学。
完全没有拿手这件事情。
真的假的？你以前在那边最，你那时候我们最常人家点唱或你最喜欢的一首歌。
有，那时候最常点唱的大概就是理查马克思的 Right Here Waiting，、
哦、
还有那个的那个格林夫 Let Love When You Love。
他怎么都唱？对啊，他那时候真民歌赛，他唱的都是西洋歌哎。
对啊。
对啊，因为。
就冷门时段可以唱什么？
对对对，都
想唱什么就唱什么。
对
哦，可以这样，爱怎么唱你就刚好唱你自己喜欢的歌。
因为是冷门时段
嘛。其实那时候民歌的时候，你们还有分冷门时段跟热门时段，对不对？
有。
那钱可是钱都一样吗？
啊，不一样。
哦，冷门时段钱比较少、
哦
哦，
菜的比较少，对。
哦。
冷门的当然比较少。
我想说，如果冷门时段跟热门时段都一样，那唱冷门时段我可以开开心心唱，也不用压力那么大。
对啊，其实是蛮有趣的。
对啊，而且还可以，那个时候还可以一边喝饮料一边啊那个。天官地阔，
一边跟人家送牛排、
啊，因为横竖那个横竖那个是冷门时段的，可能没那么多的时候，你还可以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情，
应该是这样子。
热门时段的他们还要去 social， 就是跟大家聊天、啊，
台下观众聊天
的、
哦，好像有哎、欸。
你以前有做，你有唱过吗？
我没有，我去试唱过一次，落荒而逃。
为什么？
因为就自弹自唱啊。其实我吉他弹得很烂、
哦，
我就不太会弹，我只会四颗弦，我就去跟人家试唱，
结果呢
就很囧啊，在台上就一直出包这样，然后出包到台下的观众写那个小纸，他们不是用纸条点歌嘛，然后就写纸条上来说不要紧张，唱得很好。我还记得那场，
对，
我还记得那场我带我妹妹去，我妹妹吃了一个那个圣诞冰淇淋，就吃了一个冰淇淋。
那你那个就结束就没有再没有
再，我就不敢领钱，我就走了。然后我就想还好我有带妹去，她吃了一个双喜，
你好可爱。虽然你不敢领钱、哦，
不敢领钱，我觉得很丢脸，
因为都没有。其实以前
那
时候
没有多少钱吧，大约几百块吧。
但是很奇怪，以前不是都会找一个 partner 一起两个人组、
哦？我那时候还很小，那时候才高中而已，就自己不知死活，然后就想说应该可以试试看吧，然后就去。
那你那时候是不是常在学校常常在唱歌？
还好哎、欸，高中的时候还好，大学以后比较长。
所以你高中其实是凭着自己的那个觉得自己可以做那件事情，所以去民歌才能这样唱歌。
因为常常去听民歌吧，然后就觉得，弹吉他也蛮有趣。我也没有去外面学，就自己买一把吉他。然后
那你真的很大胆呢，你就这样跑去做应征民歌手，
所以就很丢脸的。对，然后后来开始玩乐团是一直到了可能我大学已经毕业了
才玩乐团，
开始工作才开始玩乐团。
你为什么那么玩？一般玩团的时候，从大学的时候，你反而是大学毕业之后、
因为那时候可能没有加入那样的社团嘛，没有加入到像这样，就是说，那时候的社团是，我记得我那时候参加那种算是摇滚音乐社， 然后都他都是以男生为主。
哦，团那时候都男生。
对对对 对, 对。
那你那时候在做什么？你参加摇滚音乐社，你在做什么事？
也没干嘛，我们就当粉丝之类的。
啊，
就在台下尖叫的。
所以摇滚音乐社也有只要当粉丝，不需要上台唱歌，不需要组团的那种。
他们可能也不知道我们会唱歌吧，大概是这样子。
哦、
对，他们就是唱那种像八零摇啊那一类的音乐、嗯、那一种乐团。
所以那个后来那你毕业后组团是什么样的团？
最刚开始组的是一个爵士团。
哦，
对，因为那时候的鼓手是我大学同学的老公，他找我去组那个爵士团。其实那个爵士团基本上就拉赛，就大家练团120分钟，可能拉赛100分钟，然后练团20分钟。
那你是主唱就对了。
我是主唱，对。但那时候就是其实他们说主角是我也。我其实有人找我做什么，我通常都不会拒绝，我就好，我要试一试这样，就去试试看这样，然后试了才知道你适不适合，然后就觉得哇，爵士真是博大精深啊，然后后来才想说去找老师学，学了一阵子怎么唱爵士这样，然后后来那团就散，就反正后来就去面试罐子，那时候他组一个 cover 的 band，
cover
的团，就我们专唱一些就七八零年代的 disco funk 那一类的音乐，对，然后才开始有吉娜罐子这个团。就是、
所以那时候就两个人，一开始就是两个人，
一开始是四个，好像四个吧，
我们
五个
，对对对对。
我一开始你们团那么多个人哦、喔，
一直都是，我们现在六个嘞，
真的，
对啊，
我们出表演的时候是六个，
对对对对对对，也是五个啦，有时候会六个，其实团员有六个这样，
固定的那个是六那么多个人就
對，对对对对，就是 full band，
所以那个团长就是我们的冠子就
对，
是不是你一直都你在主、
就是、
主导这些，那你为什么那么喜欢组团？
为什么会那么组团？就从喜欢音乐开始，
从民歌手开始当起的时候。对。
可是后来喜欢的歌跟民歌一点关系都没有。
哦。
对啊，就想说，哎，很少有听到那个外面的那个演出场合里面做一些那个就是还比你那个年代的，
嗯，
好，比如说那个 Earth, Wind & Fire 的那个 September， 或者是、Ladies Night Queen 的 Get Up， 哎，就觉得弄一个应该蛮好玩。
哦，就因为这样觉得先自己这是有兴趣的东西，所以去做的。嗯哼，
对，
所以那也是，哎，那你们这样也很久了哈，
15年了吧？
好快哦，时间这样一这合作就一眨眼就15年了。
对啊，真可怕。
那后来又从做那，你们怎么会想要去做客家的呢？
客语的其实是2013年开始，对，那时候是
那么多种选择，为什么会选择去做客语音乐？
其实也是因为有认识的朋友，他们在做客家音乐。然后最开始是找罐子去当乐手，然后就开始有朋友他找我们去做客家演出、
嗯、
那客家的演出就要唱客家歌
哦，为了这样你才去学客家歌？
对，就学了一些客家歌然后去做演出，后来就想说哎，可以试着自己写写看这样子，然后才开始写客家的创作，就投比赛啊，然后就比赛成绩都还不错，所以后来就开始有一些客语的作品。
但一般其实客家歌不多哎、欸，你们那时候在选择表演要唱客家歌的时候，应该没有很多的客家歌可以选吧？
其实就是那几，就是有一些比较传统的，然后有一些是我们朋友的歌，我们就把它学起来。然后其实坦白讲，那时候的演出也没有那么多啊，就是有一些机会去演唱，然后会得知说，哎，其实你们可以去参加客家的比赛啊，这样，然后才有创作去做。对啊，其实他没有很多机会去演那个客家场，现在慢慢的当然比较多一点。
之前其实没有那么多演客家场，所以你们也不一定都
唱。我们没有接触过，其实根本不知道，就是说，哎，你这个客家圈圈到底在做些什么事情？对，然后后来才知道啊，原来客家它，每年的活动其实很多，因为客家有12节庆，所以它几乎每一个月它都会有活动，对，就不同的活动，然后各式各样，尤其是有客委会之后，它近些年可能做很多，除了音乐以外，艺术方面啊、文学啊或各方面的摄影啊、电影啊，其实都有，各方面都有。
而且刚好你是客家人，
对对对对。
哎，你罐子不是吧？
妈妈是客家人，
但你应该你会讲客家话吗？
我大概就是学会了妈妈骂小孩子的一些，
妈妈骂小孩子。
对，因为那个时候正逢就是讲母语会被
罚、哦、
被罚
钱的时候，
对，
所以也不能讲客家话。
对，
会妈妈会不敢教，但是其实、
哦、
他也没有学嘛。
你是哪里人？
妈妈是屏东家的，
屏东
对客家人。
哦，屏东客家人是不是跟罗文玉差不多那个？
罗文玉是美浓，他是高雄。
他是高雄，你是屏东的客家人。
嗯
哼，所以你们那你的客家跟他妈妈呢
不
一
样。我是北部的，
所以应该腔调也都不一样。
腔调不太一样，我们是北四县，他们是南四县、
其实那种北四县、南四县就有很大的差异，对不对？
有一些词汇不太一样，大部分是听得懂，但他有一些词汇或者是
自韵有
自韵也不太一样。
哦，会有这样子。
对，其实每种腔都有一点不一样，
跟台语一样，其实台语有时候讲一些话也是不太一样的。
嗯嗯嗯，对啊，其实不懂的话，你就觉得好像差不多。
对，不懂听起来都觉得
不懂的话，我觉得听起来都一样。对，
所以你听起来有自己，你是听
我现在听客语当然会有差别。
以前你也听不出来的。
以前不知道有这么多腔调，我只觉得，哎，为什么南部的朋友他们讲客家话，我好像听不太懂，
哦，
就听起来好像对我来讲，好像有一点那种客家国语那种感觉。
嗯，
后来才发现原来不是，是
腔调的问题。
对，
哎，那如果你用你的那个客家来介绍你自己，我们请客家主持人来介绍一下你的这样客语专辑。
介绍我这张专辑吗？嗯，哦，两种专辑人都设计的路，就会。基隆岸2019年一直都掠下个一只歌唱，第八度又分做四个总结，要讲很多吗？
随便你，都让你自己想啊。
四个总结就会分做第一种，很多 intro 就是本单安尼跟阿哥那个风格，还有安尼个曲风，阿沙来就会从设计出世以后个一只记录，还有爱个行路当中个转变转换。第三种节是我的回忆，就是说从我落台过生以后呢发生的一段事情。第四种节是亲密的一种节，就会像他这个看天一样，亲密的时间会送给罗卡，希望本台这个吃到糖豆了到的国外以后呢，做得他不用送人的心情，希望他这个做得预防两种专辑，认真的介绍本台这个什么台吧。
哦，他真的蛮会讲的哦，他可以用客家话讲这么久，不容易耶。我只听得懂什么心路啦，有没有讲？你有讲到心路，在几年之间，对不
对？
好，一九，这个我们听得懂，很
几年前真的办不到，
这个是完全我们都听不出来。但你这样很厉害，你可以真的就主持是真的有帮助，对不对？
对对对对，尤其是广播
哦，做广播的时候，
对，
因为广播一定要
就一个人，你不能有断的时候，
而且一定要讲，而且广播是不是
一直
都在讲？
对对对对，除了因为我是音乐节目嘛，所以你除了放音乐的时候，你就是要讲客语，去介绍你的专辑，介绍你要播的音乐，或者是在聊天跟 partner 聊天之间，我们都要讲客语。
哇塞，那真的是不容易耶！其实这变得你要逼着自己要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
对啊，其实后来就慢慢的变成它是一个你的自然语，以后就像现在讲国语一样，就是
很自然而然就会讲。
对，你就不用刻意再去转换一下这个文字的想法，
已经不需要了。
对对对。现在是比较快。
那你们客语那个电台那个节目，电台节目是在哪里做的？
在哪里录吗？
对，
之前是在今年没有了，明年可能会有。之前是在宝岛客家
哦，宝岛
其实它算是讲客电台的节目，
嗯，
对，讲客的节目。
我很好奇，他讲了这么多，那个罐子听得懂吗？
是当时够，就是
现在应该大概听得懂，
所以你也听得懂，
会听得懂啊，但是太深了，那也是。他们讲的都比较口语，我觉得还不错。
哦，
外面很多长辈讲的很多很难的，就是要
更深，
有点考试的感觉，我就只能
有一些像我们讲要露骨一点，就是叫做古谚。
哦，古谚就是文言文的意思，类似像我们在讲文言文。
对，就是有一些那种歇后语那种，
或是成语啊，
可能就会比较不理解。
对，所以那我觉得不错，罐子现在蛮都可能在你旁边，他听日积月累，他也变听得懂了。
其实大概也猜得出八分吧。
对，
你没有顺便教一下他讲台语？
我台语，
不说错客语
哦，客语哦，也不会啊，他应该听着听着就会了吧？
听着
对啊，有心自然听得懂，
听着练着听。
而且我们专辑里面都会有那个就是国客的翻译嘛，
哦，
看一
看就会知道。所以有时候真的。因为做的这个专辑，做的你变得好像帮你拉进客语的这个世界里。
对，我觉得其实也蛮好的，因为就像罗哥也讲过这件事情，他就说，其实多一种语言，你就多一个机会，不管是什么语言。
嗯、
对啊，
罗时丰反而都没有唱客家歌。我们以前最常听他上节目讲客家歌是《西妹安江》，
西妹安江，对对
对，
对
他永远都在唱。我们因为罗时丰，所以我们学会的。好像会
这样子，
对，那两句也只会唱那两句，
不是感冒用丝丝，
对对对，感冒用丝丝，
他成名曲是感冒用丝丝，
哦，感冒用，他现在还是很爱唱那个歌，因为你 call 他 Q 他的时候，他来唱，还是很有那个味道。
对对对，罗哥平常都是很会应对啊，你只要用这个酸他就会啊，好了，
立刻来了，
感冒用丝丝，
丝丝就出现了，这样。
对对对，
所以你们在一起会常常会聊音乐吗？
哦，有时候会啊，对啊，罗哥其实听的音乐很广。他不是说他做台语或者是什么的，他就只听台语歌。
他什么音乐都听，
他什么音乐都听。
哦，他之前也
什么？他听很多新的音乐。
哦，听很多。他之前也是尝试出了国语专辑啊。
对，有。他前两张好像都是
国语专
辑。然后他最近他拍那个 YT 嘛，嗯、就是那个不务正业，他们不务正业现在有主题曲，
所以主题曲应该也是他唱的吧？
他唱的。嗯，对，就客家人嘛，为了省起来，因为其他人要版权，他就说自己写。
哎，其客
自己唱。
哇，这张他自己写的吗？
没有啦，就是
唱
吧，好像一两首歌，
其实客家的精神到底是什么？
客家的精神哦，对我来说，客家的精神就是，把作品做好，把歌唱好，然后让人家听到不一样的客家的东西，会觉得说，哦，还有这样的客家音乐。现在对我来说是这样子的，
嗯哼，
心情。
还有像一下，你觉得谁听？如果听到你们的专辑里面，你要哪一首歌会让别人觉得说，哎呦，这客家音乐怎么会这样做？
其实，我觉得可能我们的专辑里面就比较不是一般的客家想象的那样的音乐，因为很多人他们，我觉得现在机会比较多了，可以在不同的平台上让大家听到不一样的客家音乐，然后自媒体也好或者是什么，他们可能有些人他还没有接触，他可能觉得客家就是传统山歌，然后那一类的。对，就是他们会分不出来跟那个歌仔戏或是什么，
是山歌的感觉，
反正就是传统戏曲那一类。那我们的音乐其实它是比较从我们所听的音乐去发想，就是可能有我们那个时代的东西洋音乐的东西在里面。对，所以它基本上应该就会跟大家所想象的客家音乐不太一样。
哎，我很好奇，你会唱山歌吗？
我不会，
从小没听过。
我会听，但是山歌其实不是我们想的这样，就是你说唱就唱。山歌它是有韵脚，
所以山歌不是那么容易唱的、哦。
不是，山歌其实很难。山歌其实要照你讲话的那个，就是你字，例如说有四声，它是要照字韵去唱的。
哦，是哦，因为我们真的完全对那个是不了解的。
对，所以它其实不容易。
哦，
对，其实不容易。大家以为是就是一个调唱到底，其实不是。
不是这样，其实它是这样转来转去，
对，其实它是跟
着
字音去变的。那也是因为主持节目以后才理解，不然我以前可能跟大家一样，就以为不就是三个调吗？就这样唱来
唱去，就这样
唱
来就好。
其实不是，对，
所以从来唱山歌，原来其实，但这个传那部的文化，你没有因为这样想要去多把它哪一天是不是会融入在你的音乐里面？有想过吗？
其实很多人问我们这个问题，就是
要不要去，因为你看，我
根本
忍不住会想到说，哎。那你对那个你会不会想要把它跟你的等于是新旧做一个融合？
我觉得如果要做融合的话必须要做到很跳，就是说你要去很理解这个传统的东西它的底蕴，然后你可以把它融合成一个跟新的东西真的可以结合在一起的，要不然它就会变成说你好像硬在新音乐里面卡一段传统的东西。
哦，
他会有一点，对我来说会有一点违和感。其实还蛮多的客家歌手会做这些东西，就是他们
想
要尝试这样子做，但是有些可能还不错啊，有些你就会觉得有很强烈的违和感，
好像
就是
硬塞进去、
卡进去那种感觉。我希望如果我们要做的话，我必须要再更了解一下这些东西。
所以你会觉得要把那个山歌那个文化，你要自己要更多
涉猎。因为山歌其实也有一点，算是我们传统的蓝调吧，因为蓝调它其实就是一个。
很不容易耶，蓝调其实不好
的，
对不
对？
对，
像美国国外的蓝调，他们当然就是生活很底层的那些市井小民之间的音乐，所以要怎么样去结合？各国都有这种东西，但要怎么样去完美的结合？它需要一点消化。
对，这个你会对自我有比较也会比较，
我希望可以就是再了解一点，再去想想看可以去怎么做融合。
哎，那其实像你们现在也当像吉他，你们现在也当了那个评审，像最后就全那个这次那个。全球客语大赛里面，你从以前参赛者参加比赛创作比赛到现在你变评审，你觉得这个角色有没有什么这角色的变化，你自己怎么样去调试？
我觉得其实就真的蛮有趣的，做评审，因为你可能就是第一手听到这些还没有修饰过的东西，你可以听出很多人的创意啊，或者是说很多当然还 OK 啦，然后很多是很精彩的，对。然后我就在想，人就会想说，哎，以前我们这样子在投比赛的时候，其实我们在投的东西都算很完整，对。然后你自己当了评审以后，你就会觉得哇，我们以前投东西真的太认真了。
因为有些实在是没那么认真也投的意思，就对。
就是当然会有啊，因为有些人他们在丢的丢这些东西，他可能就是觉得又比赛我就投一投， 嗯嗯、啊、有些人是很认真的他去做这个东西、嗯、对啊，那对于我们做，如果做评审，我做评审的时候我其实是会为这些东西加分的、
哦、
就是你看中这些事情然后你把它做得很细致，这东西，这些东西都是会加
分，应该要讲这个应该会加分，
就会奖励，就是有一部分的奖励分数是会给这种、嗯、那做评审以后当然你有会理解到评审的难处了、
嗯、
对啊，
最难的地方是什么？
最难的地方就是你要去鸡蛋里挑骨头、嗯、因为有很多作品其实都很不错，
但是你又要在比较嘛，要比较级的，
对，因为他们必须要把可能这个分数拉开，你才能够，你可能好几百个人里面要选十组出来、嗯、你必须要把它拉距拉开，你才可以去让这十个人跳出来浮出来，所以你就会必须有那个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时候，你就要怎么样去让谁高谁低这个状况出现、
嗯、这是评审为难的地方，
对
不对？
对对对，
真的是。对，那疫情这两年你们有些什么样的、嗯、这两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啦，收获啦？
疫情哦，
对，因为你
今年收获应该就是肉吧，植栽算吗？
我植栽
这算植栽，
休息的时间变多了，
休息时间变多了
对，然后追剧的时间也变多了，我觉得紧绷的状态变松了一些。
我以前每天可能活动很多，跑很多场，对不对？
以前当然会比较可能那时候要做广播或者是主持，你都必须要去到现场，但是从有疫情以后，可能你做广播或者什么你
可以在家里做，
你可以在家里做了， 对，然后很多有些工作你可能就是电访之类的、嗯、你比较有时间待在家里。
待在家里你都做些什么？有
待在家里应该都跟大家都差不多吧，看
看
书啊。
哦，真的吗？真的有看看书啊？
真的有啊。
追剧追什么剧？
韩剧啊。
其实都看、啊、你喜欢
看
什么？那个你们两个的应该各自看的都不一样吧。
嗯，
会一起看，
会一起看。有特别他喜欢你会陪他看吗？吉娜喜欢的那个罐子会陪他看吗？
很少，偶尔吧。
你看吗？
偶尔会一起看。
偶尔、嗯、你说喜欢看什么？
我喜欢看比较人性化刻画人性的剧、嗯，
那罐子是喜欢看战争还是看一些比较
战争没有
侦探啊还是什么？
嗯，喜欢看卡通
啊。罐子喜欢上卡通，
还是像那种就介绍美食的节目，然后就哦突然饿这样，我觉得
但突然饿就不能出去吃。
对啊，没有就是叫 Uber 啊，
叫 Uber
现在 Uber 或者是 Foodpanda， 他可能也是这个防疫期间
最哎这两个行业真的。
对啊，
那你刚刚说植栽是什么意思？
植栽就是变胖啊。
我
不防控嘛，
因为
在家工作的话、就是
啊、每天在家里工作掉，有变胖很多吗？
啊，还好啦，其实我也分不出来。
哎、欸，你疫情有很瘦过吗？
以前哦，
从小到大体重有很小吃过吗？
没有很瘦，但有比较瘦，对，比较瘦。
因为你还蛮高的啊。
对啊，
你到底多高？我马上每次
一七五，
一七五，
对啊。
天哪，这个身高，你是名模的身高哎、欸！
对啊，我就名模身高啊！
真的哎、欸！
对啊，
好好哦。
我觉得大尺码名模，嗯，
对。所以你是从小从小学开始是班上你都是最高的？
算是一二高的。
一二高，对呀、
啊
嗯，那这个身那么170斤真的很高哎、欸。
对啊。
那体重呢？
体重当然不能讲。
之前我就说你体重，
你以为我会脱口而出吗？不会哦，
那不会，你该不会是没有量过吧？
我当然有量啊。
你会长期量体重吗？
不会了，不会常量，但偶尔会量，然后偶尔会量一下下自己这样。
下下子，所以小时候其实一直都是属于比较
对，
快快的，
出生就很大的，
就比较大的那个，
嗯、对，
大的芭比娃娃那一种。
对对对，芭比娃娃好像还不错。
哦，对，真的，我觉得你就像大号的娃娃那种感觉。
好吧，听起来蛮可爱的。
对啊，真是真的很可爱，因为大号娃娃就很可爱，因为用肉肉，有些人喜欢这种肉肉的女生。
对啊，是啊，
他们说叫棉花糖女孩。
哦。
刚为什么那个罐子的眼睛这样噔噔噔这样扎扎扎扎了好久？
因为平常在家不是这样。
哦，你不是这样子。
对对对对。
因为他穿起，我觉得他穿洋装还蛮有那个，就是我说的那种娃娃
的大
娃
的
对大那个。所以你平常是喜欢什么样的打扮？
我。平常其实都 OK 啊，
哎，那你身高这样的，
我们是人穿衣服，不是衣服穿人，所以我基本上觉得我会选自己适合喜欢的衣服穿。
但我好奇，你现在身高那么高，你有没有想过说你可以把自己瘦成像名模这样小？以前有没有想过？
以前比较瘦啦，
会不会想要说，哎，我真的很瘦，那我就可以去那个，因为你身材很瘦，瘦可以穿更多。
我跟你讲， 你现在，我现在很胖，已经买了超多衣服。
啊，那么再瘦下来得了？
他买房子买房子，
你应该
把都吧？
完蛋了哈，全部都要去买衣服了。
对啊，多可怕啊！
所以你也是很爱买衣服。
另外一个，这个疫情期间最可怕的事情就是
不断买，
网购买不断。我曾经最高纪录一天好像收四个件这样的网购，我觉得很可怕，你知道吗？
所以在家没事就是一直网购，
就是你如果在家就时间多了，你就会这样。而且现在网购太容易了，你装一个 APP
随便弄一个就可以了。
对，你操作可能只要30秒就买东西。
那你都买什么东西？
不一定，我什么都买，万物皆可嘛。
万物皆可。
有时候如果睡不着的话，那更可怕。就是你在神志不清的时候下了订单，然后他可能过两天通知你去
送来的时候，
想说我什么时候买这个东西这样。
所以会这样子。
会啊。
那你买东西罐子会被念你？
会。例如说收太多东西的时候，或太多衣服的时候，因为衣柜已经满了。就是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的衣柜满了，他就会说，你要不要整理一下你的衣服啊？这样子，
你只是这样讲，他还蛮客气的啊，
他蛮客气的。
那个我就是亲眼看到那好几只衣架就在我面前垮掉了，
垮下，你买衣服买到的衣架都垮下来了，
对啊，
挂到都垮下来
了，对啊，
那的确真的买蛮多的，
那就是衣架不够坚固，那是
衣
架，
我觉得
衣架不够坚固，
衣架问题，而且只能说就压力太大。
工作压力太大，就买，
所以少就会。
所以你最大的嗜好就是 Google 买、上网买东西。
肯定不只是我吧，我觉得很多人
其实蛮多的也这样耶，
很多人都会这样子啊，我朋友他们都会啊。然后他就最怕他老公跟他说：“我今天要整理房子。”他就想说：“糟糕，我藏在床头柜的一个东西开始。”
那你需要这样子吗？
我不用了，
四大光明的买。
没有，我们关系很透明。都 OK 的，
所以你不会，真的很多人买衣服都买说，哦，没有，这个朋友送给我，哦，这我之前两个月前买的，或者说，那个经纪人送给我的，
每次跟他朋友见面，他可能就会提袋东西，现在是送你，我想说，看我这什么东西那么多废物，他就说他网购买的，就真的很多废物，例如说保暖袋，就是长得很可爱，
所以你买了好几个吗？
没有，不是我买，是我朋友买的，
他
就是可以放热水进去保暖，
对，他就送给你吗？
我
知道，所以他来给你是不是？
就很多很奇怪怪的东西，我想说，
糟糕，他讲那种我也
会买，他可能比我更失眠吧，我觉得很
怪。那我还买了好几个，我想说，
好久吗？
我还有买过那个，然后两三个，想说，哎，买，
你有记得你买这个东西这件事吗？
用了一次之后就没用，因为有装完之后一下就凉掉之后就觉得算了。
对啊，还不如买个电热毯。
但是电热毯怕有那个，那时候又觉得电热毯会不会有什么辐射啦或什么，我就觉得啊，那还蛮可爱，暖暖包，然后冬天还可以放在手上这样。但买了真的也没什么用，
真的。
所以他讲的那个买没用的东西，我就买了好几个。
对，就很多大而无用的东西，他就拿来送我之类的。
我说那你也收到不少朋友送给他，
对，蛮多废物的。
对，其实每个人都是有这种。那个罐子会做些什么？在疫情期间，
打扫。
打扫，
对，
这是好习惯耶。
对啊，他喜欢打扫，能说喜欢吗？他喜欢整洁的环境，
所以你一定要家要弄得干干净净的。你有洁癖吗？
习惯，对，习惯。
以前比较严重啊，现在有我。
现在，
童话的糖。
等一下，你以前有多严重的洁癖？
称不上洁癖了，就是家里以前有猫咪嘛，
uh-huh.
那个猫咪在，然后就一定会有猫毛嘛，
对，
所以就会一直拿吸尘器去吸猫毛。然后
那跟他不要养就好了、啊，
就现在没有养了，对啊，
对啊，
就不断吸吸吸这样就
对，
那你是属于那种那个有些人有洁癖，是女生没有洗澡是不能到上床的，你会有这样的？
他我有这样的希望，但是
做不到，
对，做不到。我说忘记我就上去，
所以你也会有这样的要，但你不会规定不准你要给我去洗完才能够上，
不会，我会反过，我会转过来问他说。你我想去洗个脸吗？没有哎、欸，好，
这样就好了。
你
没有，我会说我洗过了。
对，
说哦，那可能我可能是早上洗了，然后那时候可能傍晚的。
所以，我洗过了、啊，那你们拿你没辙，对不对？
对，我真的洗过了。对啊，大概就
是。其实你们俩在一起是不是都是吉娜比较都听他的比较多？
没有，
没
有吗？
也没有，
都听他的。
是假的，吉娜就说那个，还、都说听罐子的。
对啊。因为我就很随便啊，他比较严，随便的人不就比较随便吗？
哦，你随那你做主就好了，是这个。
对，他随便就我动手，对。
所以家里也是他打扫，哎，煮饭也是他煮吗？
没有，
他
煮饭你煮。
厨师是交给他。
哦，厨师交，那你那时候手
工作的，
但你那时候手这样不能切那个怎么办？
没有，后来就其实复健到中期的时候，他就会比较，你必须要让他去
动，
试着进入你的日常生活。对，就要做职能训练这样子。
职能训练，
他那个叫什么？职能复健，职能复健。对，
其他的手就是那种贵妇人的手，哎，
哇，
肉肉，然后那个皮肤，那手还很漂亮，又很大，
嗯，更高吧？
又你更，他这手，你这手好大。
对啊，
这是弹琴弹吉他很好的手。
对，但我不会哦，
以前没有学过，
没有学过，对啊。
所以也蛮好，你跟那个罐子在一起，发现罐子什么都做得都好好的。
对，他什么都 OK，
嗯，什么都 OK。
对啊，
所以你这个团就当初取吉他罐子也是因为你们这样，所以干脆把两个名字都这样放在一起，是这样的意思吗？嗯，
其实只是为了一个好记的外号，对，对。啊，他本来就叫吉娜，
嗯，
那吉娜冷嘛 ，Can， Can 也罐子也叫 Can， 那就 Gina's Can。吉娜的罐子，
哦，是因为这样子。
那吉娜我本来就吉娜，可是他就变罐子。
对，他因为这样变罐子。你以前不是叫罐子，
他以前不叫罐子。
大家就直接叫我本名。
哦，李那个，啊，李康庆，
康庆，
以前大家叫李康庆，现在那个，
以前大家都叫他康庆。
对。
然后我本来以为他姓康。
对。
嗯，你是李康生的弟弟吗？
不是，
不是，
我们演艺圈很
多，他是李志勤的弟弟，突然呼叫哥哥的名字，
对，是很有意思，就刚好那个名字就差一个字，
对对对对对对，但完全没关系，
完全没关系，长得名字很像，但完全没关系的那种，
嗯，
演艺圈的那个
前辈，
不同父母、不同爸爸的那个兄弟，
说不定是亲戚啊，这也很难讲，
所以这个演艺圈有时候是真的蛮有意思的，
嗯，对，
那最近还有什么活动吗？
最近应该在10月14号的时候，我们会在三创的 Club Studio 办一个个人演唱会。
哦，
嗯，
那都还是以客语歌为主。
这次的演唱会应该会唱自己专辑的歌，然后也会唱一些我们自己喜欢的歌曲，就不是客语歌，不一定是客语歌，可能有英文、日文、华语，就是以前我们听的一些音乐。
哦，还有日文歌哦？
没有啊，可能。
可能
歌单我还没有详细开，
我一下还没有
两万烟水里，
如龙姐到时候希望如龙姐可以来现场，
我去听那个两万，
特别为你点播两万烟水，
神雕侠侣，
两万烟水是他唱的，不是
来
点当
嘉宾之类的。
我那我要唱什么歌？我来想想看。
好好，
一代女王，
两万烟水里啊，
开玩笑，怎么可能？我想说，嗯，对，那个唱歌，其实，在舞台上，他那天要让那个罐子唱一下他的哪首歌？
罐子哦，
嗯，
也可以啊，可是我怕那个时间会拖太长。
为什么？他要想很久吗？
对，他可能要想很久，不能给他 surprise， 给要先 say 给他，他自己先准备好就。
哎，你是不是不能 cue 你随时 cue 你？那个是没有办法的，他会紧张，
他会紧张，会有点紧张，害羞这样子。
对，
会害羞。
这就是乐手魂，没办法。
真的，乐手
他习惯了，乐手他通常没有麦克风哦，嗯，平常私底下都很会讲干话，然后突然麦克风嘟到他的眼前的时候，觉得哎就会。
但是很奇怪，有时候不是觉得我们就不尊重乐手，我们要对乐手好一点呢，要给
他
表现。
对，
有
什么抱怨你就现在讲一
下。对对对，但其实他们反而有时候就，嗯，
他们就会突然就不习惯这样子，有一个麦克风嘟在前，他们就会不知道怎么去
表达。
回答，
试一下，每个都一条。
哦，拜托试一下，
会讲的了，对不
对？
对
啊，根本就是说书人，
啊，真的
说书人那种概念。对啊，
天桥下的说书人。
对啊。
哎，天桥下说书人，我们觉得节目最后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再选一下你们的歌来唱？就唱一首你们的歌给我们听。
好啊，也可以，就唱一个，唱哪一首好？别离开我吗？
可以。
好，别离开我这首歌是写给小吉的，它比较有一点点悲伤的歌曲。
小吉的，嗯哼。
眼泪是眼，我的胸也暗动。
首歌听起来，但虽然有点悲伤，可是还蛮舒服的，就很奇妙，又有点悲伤。
比较 R&B， 对，然后比较 Gospel 一点的曲风，
很好听。
专辑里面是会有很澎湃的和音，这样。希望大家有机会也可以去听一下，不管是数位平台或者是我们的实体专辑里面还有文案，就会很详细的说这些歌的故事。
想要学学那个客语的，也可以听完这个歌，好好的跟着学，
也可以，
对不对？
对，或者是你想要抒压一下，你刚好有相同的机遇，也欢迎来，在里面找寻你自己的情感，
找寻我们不同的共鸣，
对，
各自的从音乐找到不同的解答，这样就对了。可以这样说，
安慰也可以，解答
可能还比较难。我解答比较难，安慰可以一定可以找到安慰的哈。
对对对，希望可以。
好，那我们那个祝福你们十月的演唱会有很好的那个，
十月十四号，
时间很快，马上就到了哈。
对对对，很快。
选好你的歌，好好的练你那个。
不用姐，想一下你要唱什么。
对，我也要想一下我要唱什么歌哈。OK， 跟大家说晚安，拜拜，
拜拜，谢谢龙姐，
拜拜。